林培瑞表示，不应该将他的人生写成一部圣徒传，他的英雄主义在于他能够在回顾人生时为过去的错误懊悔，矫正他们，克服他们，之后才成为一位民主铁人。林培瑞多年前在中国和刘晓波相识，几年前参与编辑刘晓波文集英文版《没有敌人，没有仇恨》。刘晓波去世后，外界纷纷讨论他给世人留下什么的精神遗产。林培瑞说，他更想讲讲刘晓波的早年，因为那个内心充满挣扎、带着人性瑕疵的刘晓波更加真实，了解他如何一路走下来，可以帮助人更深入的理解他如何成长为日后那个了不起的人。面对台下的100多名听众，林培瑞开始娓娓道来。林培瑞说，刘晓波的父亲是早年共产党员，41年参加革命，后来成为东北师范大学的一名语言学家。刘晓波生长在长春，那个是一个相对享有特权的红色大院。刘晓波说，他父亲很严厉，打他打得很狠，他不喜欢父亲，他爱他的祖母。在这个类似好警察与坏警察的家中，祖母扮演了好警察的角色。他反抗父母，反抗老师，小学时他成绩很好，但是他批评老师，埋怨小学老师教得太简单。文革爆发时，他11岁，还不够做红卫兵的年纪。他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打砸抢，于是他和那些前青春期的朋友在街上捣乱。有一次他们戏弄一位执垃圾的乞丐，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行为懊悔，他并不忌讳公开当年的这些事。1969年他和家人被下放到内蒙古，相比长春，内蒙古无聊得多，他不能够上学，但是他开始读书，并由此开始了终其一生对书的挚爱。他看的书很多，中国和西方的古代文学、现代文学，在那里他和一个叫做陶力的女仔展开一段青春期的浪漫史。陶力来自长春的同一个大院，父母都是教授，两家人同时被下放，那个时候谈恋爱在中国是被禁止，所以这段关系只能够秘密进行。1982年他们回北京后结婚，毕业至84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，学习古汉语，这个专业是分配，不是他自己选择。他被分配到一个导师，他和导师的关系不好，导师在他的文章旁边做批注，他亦在旁边写批注，驳斥导师的话。后来导师去世，他参加葬礼没有鞠躬，这个亦是他早年叛逆的迹象。84至86年，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讲师，同时开始创作博士论文。1986年，新时代十年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，刘晓波去参加。即使他仲只是研究的学生，但是他几乎一夜成名，因为他对会上的每个人大加批评。那些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作家，亦包括那些所谓的温和改良派，比如资深文学评论家刘在福。后来他去找刘在福道歉，他说他们专门同刘在福再核实这件事，他表示后悔，那个时他没办法不批判他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出名，而他亦因此得了文坛黑马的称号。对于那匹桀骜不驯的黑马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教授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创办人兼主编萧强并不陌生，即使两个人只是2000年前后有过一次电话上的交谈。萧强说，他对刘晓波的印象始终是个自大狂，他批评所有自由派知识分子，包括他尊敬的导师方励智。1989年中国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，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刘晓波决定回国，和广场上的学生一起。当年4月，他写下这样的文字，无论是哪个层次上的反叛，都将或者直接间接的对专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，这样他怎能够对国内前所未有的学运而逍遥海外？既然不能够不关切，既然控制不住，就应该实实在在的做一些具体的事，就是回国看看，亦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论道要兴奋得多。萧强说，他为刘晓波做出回中国的决定而感动，但是再一次他的悔过书令他感到由衷厌恶。刘晓波在台湾出版的那本自传亦充满自大、不知所云的碎词。那阵时他觉得刘晓波不过是那种能够交谈的人，不合他口味。萧强所指的六四之后，刘晓波以黑手名义被捕，在北京巡城监狱写下的悔过书，以及获释后在台湾出版的忏悔录《末日幸存者的独白》。林培瑞说， 他们不知道刘晓波在悔过书中究竟写了什么，根据他自己的讲法，他后来感到无比懊悔，他后悔自己讲得太多，有些运动中的人同事可能被看作是出卖朋友，即使这并非他的本意。林培瑞说，刘晓波的余生一直带着很强的负罪感，每年天安门屠杀纪念日，他都会写诗纪念那些亡灵。林培瑞说，在监狱里面，他妻子陶力向他提出离婚，他签了字，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善待陶力，从89年起他就开始不断找寻其他的女朋友。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，刘晓波曾经这样反省自己，好像他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，根本就不配有家庭，不配做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，不配得到陶力的爱。遇到刘霞之后，林培瑞说，这匹黑马进入驯服期。他说，刘霞非常忠于他。1996年他们举办了一个聚会，邀请很多朋友，在他看来这个是两个人的婚礼，但是在法律上他们还不是夫妻。1996年刘晓波再次被捕，关在大连劳改营，刘霞想去送书给他，但是送不成，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结婚，所以他们在劳改营里面填了表正式结婚。但是刘霞依旧不能够去看刘晓波，直到一年半之后才获准探视，可以去送书。刘晓波在劳改营里面读了很多书，还开始写诗。他最好的诗都是来自于劳改营那三年，这些诗歌都是写给刘霞的。1999年10月，刘晓波劳教营期满，开始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。林培瑞说，1999年至2008年，他写了很多涉猎广泛、富于雄辩的文字。他写孔子、康德、圣奥古斯丁、江苏的农民、奥运会运动员，对比中国和捷克的幽默、色情、政治、互联网革命、奥巴马当选、虐狗、国际关系、达赖喇嘛、中国的经济奇迹。他在警方的监控和骚扰下写下这些文字，警车时时就停在他家门口。加州大学帕克利分校的萧强发现，那个时候刘晓波的文风变了，语调变了，变得谦卑，变成一种他讲不出来是怎样的人。他说，他和很多意见人士、民主人士这一类他生命中的英雄共过事，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很自负，但是经历了这种种之后变得很谦卑，变得开始思考超然价值，刘晓波是唯一一个。萧强曾经试图向很多人提出同样的问题，究竟是什么改变刘晓波，他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。有人说是爱，有人说是他在狱中读过那些书，还有人说是因为天安门，是人的生命令他变得谦卑，使他超越自我，成为更好的人。萧强说，今日对他来说，刘晓波不单止是一位真正的英雄，还是一位圣人。他有一种精神的感召力量，那种无仇恨、无敌人的超然价值观，超越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。第二次劳教结束后，除了投身写作，刘晓波还经常出面支持弱势群体和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。他时时去看望天安门母亲群体，组织公开声明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零八宪章。在林培瑞眼中，能够将写作和身体力行结合得如此之好，刘晓波之外没有第二人。2004年，旅美学者李晓容经朋友引荐与刘晓波在网上相识，如何促进中国和平转型，成为这一群天南地北、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探讨的话题。2008年，因为零八宪章，两个人更加是有过很多密切合作。李晓容说，零八宪章呼吁尊重最基本的普世权利，包括自由、人权、平等、民主、宪制。那个时候300多名中国律师、人权活动人士、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签名支持刘晓波坚持不懈的通过电邮、 Skype 等各种方式收集签名。李晓容记得，最后一次同刘晓波通话是2008年12月，在他最后一次被拘捕的前一日。李晓容说，刘晓波对他说，他又收集到一个签名，是一位受到监视居住的前政府官员。他说，知不知道他怎么做到？凌晨五点，他去了北京的一个公园，他正在警察的监视下练太极拳。他走过去，假装亦练太极，在神武的笼罩下，他被他看到零八宪章。出于对刘晓波和朋友的安全的担心，李晓容建议推迟发表零八宪章。但是刘晓波表示，有什么好担心，对他来说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回去坐监，但是值得的是天安门的事件过去将近20年，正义依然缺席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 之后他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，再之后他得到诺贝尔奖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刘晓波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喊了，不是喜极而泣，而是因为他隐隐的觉得刘晓波再不可能活着走出那个高墙。2009年12月，刘晓波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，我没有敌人时，感谢妻子留下的爱。他说即使他被剪成粉末，他亦会用灰烬拥抱他。如今刘晓波化为灰烬，飘入茫茫的大海。刘夏说他连那个空住的骨灰盒亦拿不到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报道。